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的讲道，就是活在基督里，已经是第67讲，已经好几年了，所以一直是释经式的讲道，一直在延续着约翰福音，来看什么是活在基督里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既是活在世上，也是活在耶稣基督里。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8章28到40，是耶稣被捕之后被犹太领袖定罪，然后被押解到比拉多面前，受比拉多受罗马教主，说罗马政府的他的叫做什么审判，让他们来为耶稣定罪。所以这一段经文信息量实在太大。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到1到2次，至少我原来本来想1次，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里边一共有三，我上次讲过哈，一共有三大点。第一点就是世人一共有三大，世人因为无法知道，因无知而蔑视真理，宗教领袖呢因为不忠而不信真理，第二就是说真理只有一个且是唯一的，第三就是真理要求人要人心本身顺服。那么整个的核心这一段经文28到40节的这一段经文核心就是真理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比拉多在耶稣面前问的，他是一种不屑的口吻，好，上次讲过问的真理是什么，你说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呢？我第一次讲过，我在约翰福音当中，是我把它总结，一共有三大天问，贯穿整个约翰福音。其实整本圣经也是在问这三件事啊。第一就是我的第一讲，耶稣面对他最开始跟随他的两个门徒说：“你们要什么？”就当我们追随耶稣，其实不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世人他都在问他要什么，他在这世上他要什么。第二个天问就是耶稣基督是谁？就像今天大要经文，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人还是神？他是神人二性还是一位的人？他是不是那一位基督，我们的救主？所以第三个问题天问就是在问我们，那么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啊，你们是谁？所以这三大天问，但是这三大天问是隐含在约翰福音当中。但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个是最著名的，从他出现之后一直在无论是在基督徒的世界当中，还是在属世的人的当中，还是在哲学家思想中，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真理，这世上到底真理是什么呢？人从生下来一直在奋斗，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我为什么活着？这世界上有真理吗？所以我上一次只能讲到第一点，那么今天我只能讲第二点，那么下一次就是第三点。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读一遍神的话，如果能翻到，但是我已经打到屏幕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开始。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你们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了，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尘土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所以上次我们讲的是第一点，就是我不再重复太多哈，因为有一些没有听到上一次讲到，所以我把它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是总体的主导思想就是世人因无知而蔑视真理。因为他在比拉多，他是非常蔑视的一种轻蔑不信的口吻，说有真理吗？真理是什么呢？所以他问完之后，他连听答案都不屑于听，所以他转身就走。这是经文告诉我们啊。那么在整个的经文当中也记录着，就是犹太人宗教领袖是因为不忠于神，他们恪守律法的条规，但是他们内心却不认识神，他们惧怕进到外邦人的住宅当中染了污秽，不能去吃逾越节宴席，好像很圣洁，好像很虔诚，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所以他们把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一位真实的弥赛亚，他们却痛恨，需要杀害。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所以是犹太宗教的时候，因为不忠而不信真，不信神。但是在整个的我想讲啊，就每一节一段经文当中都会出现若有对人对基督或者对基督徒的逼迫挣扎，对神子民的逼迫挣扎，都必定会带着神的安慰和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就像在黑暗当中，我用的形容就是在你可以感觉到你的环境是一片的黑暗，一片的压抑，但是在这黑暗当中必有一束光，那真光照进你的环境，照在你的身上。所以上一次看到就是这一束光就是神的反射，反射就是翻过来哈，折射就是反射，在黑暗中让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护理跟保守，这在神学上叫做神的护理大功，保护的护，管理的护理大功。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就是犹太领袖呢是因着他嫉妒耶稣啊，嫉妒耶稣，他在耶稣在事工中那样一个巨大的成就，几万人跟随着他，虽然到最后因着他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他真的是天上的粮，是生命的粮，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人不能接受而离开他，除了他剩下的十二个门徒。之所以能够跟随他，这是以后我要讲到的，是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随神。所以当时的犹太领袖是非常嫉妒耶稣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的，如果你看他这样，就全世界的人，说的是所有的人啊，他用一个夸张的手法，就是领袖们自己说都要跟随他去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是因为嫉妒，所以他上次讲到他们是就污蔑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生传道，一生从来没犯过罪，我们大料人来跟他解释的很清楚，但是他三年半传道，他是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怜悯人，但是刚才我们在经文中看到，就是犹太领袖面对比拉多说他你为什么要把他送来的时候，他说说这人不是作恶，所以把这样一个从来没犯过罪，对人如此怜悯如此恩待的这样的人，他们能够污蔑为是个作恶的人。所以这样的话，他不光是要污蔑他，还是要不止就是不甘于把他用他们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犹太人可以因为人违背律法或者亵渎了圣殿而可以杀人，是只能用石头打死，他们不能够把人 真正的执行法律的定罪和杀死，那只能是罗马政府。所以他们不甘于这个，他们宁愿要让决心要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摩西律法当中记载的很清楚，就是人被杀死挂在木头上是表达的是受神的咒诅。所以他们恨到一个程度，他们宁要耶稣被神咒诅的方式死亡。目的什么？目的是他们是这种死要向他的民众显明，你看这个人我们杀对了，因为不是我们要杀他，是神要咒诅。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所以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我们常会这样，就是我们会因着人对我们、神对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很喜乐、很开心。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是有，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内心有一种平安喜乐。当我们身遭一种压迫、一种苦难的一种艰苦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内心却展现出一种就是让世人、让你周围的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平安跟喜乐。恰恰是因为这个，世人会记恨、会嫉妒。他们不单是不理解，他们会嫉妒，就叫做什么？笑人无望，恨人有。所以这是世人常常会有心态。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会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遭人陷害，会遭人逼迫，甚至污蔑对方。那么我刚才讲了，他不单要杀死他，还要让他一定是被神的咒诅的方式挂在十字架上的这种死，当时是最残忍、最羞辱的方式，是赤身裸体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是最残忍的一种死刑。所以当这种的话，实际上因为什么他这么痛恨呢？除了刚才说的嫉妒之外，他犹太领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从开始很多人跟随，一直到最后人走的，最后人最后把耶稣判断为一个亵渎神的人，就是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想要的那个王的样式去成为那个王。听懂吗？他们一心只盼望着弥赛亚来到，但他们要的弥赛亚是人，是政治性的，是军事性的，是战略工生活性的。所以他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成为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能够让他们的权力有所提升起来的，好在一个神的国里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人，没有满足他们这些要求。所以他们就因嫉妒而产生痛恨。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不单没有满足他们这些要求，而反而骂他们是假冒为善，所以是让他们在百姓面前完全失去了他们作为领袖的尊严和一种荣耀。因为耶稣说啊，说他们所要的是一生所求的是人从人来的尊严，而不求从神从人来的荣耀，而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所以他们因嫉妒而痛恨，不单痛恨耶稣本人，也痛恨他的事故。所以这一段经文上次讲的，也让我们联想到一次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们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而且会更经常的会遇到，比刚才那种情况更经常。就是我们不去按照世人的欲望去行事的时候，没有满足世人想要在我们身上所得着的那种益处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真理行而没有按照人的想法去行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遭到恶意对待，甚至是逼迫，甚至是陷害。我不知道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没有过，但是我相信多多少少你都会遇到。因着你不满足不了别人的需求，而导致别人对你恶意攻击。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刚才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确实很困难、很难、很艰难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心、人意是恶，人心是恶显明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神确实在当中将咒诅翻转过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想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承受神从神来的咒诅。然而神 却恰恰利用他们这种恶意的行为，成就了神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救恩。是耶稣借着他的死打败了掌死权的，这是神的翻转。另外就是神如果要留个犹太人要耶稣承受神的咒诅，但是神恰恰利用他在承受的这个咒诅，承担了我们所有人的咒诅，使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从被罪的咒诅当被神的咒诅当中被救赎出来，反而得了自由。这就是我们常常愿意的那一个句话，叫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所以这个说明的就是神的反胜，是在我们的艰难当中必有神的反胜。在我想到就是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那里啊，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故事，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然后约瑟成为了埃及宰相，因着神的同在神的眷顾，给他的智慧和能力，他成为宰相。到整个全地饥荒的时候，他的全族的人，就是雅各全族的人，72个人能够来到他的国家，来到埃及，能够在那得以生存，得以粮食，得以生存。所以当雅各去世之后，他的弟兄们非常惧怕，说哎呀，我的父亲死了，那雅各会不会因为以前我们那样的对待他，那样的出卖他，恶待他，他现在会不会没有父亲了吗？那没人管他了，他会不会来为报复？那么在二十节那里，五十章二十节那里，约瑟对他哥哥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就是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光明。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身处艰难当中，神对我们的莫大安慰。我们处在艰难中，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是要在这样艰难中，是要保全很多人的性命，成就将今日的光明，就是未来神的计划必在你的身上，借着你的苦难，借你的经历，成就在你的身上，并且成就在我们的旁边。这就是神的护理大功。护理大功就是保守信靠神的人，虽遭受恶人的遭受人的恶意，确实能够成就神的人。这就是护理。我说的不是普世的护理，而是个人的道理。神的百姓中，在信靠他的人身上的护理。所以有一段经文非常好，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我希望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性情的一段，我们希望能够记住他，甚至背诵他。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是神的恩典。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从来都不是恶意，都是赐平安的意念，都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要叫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呼求他，他必应允；我们专心寻求他，他必寻见。那么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二点，就是真理只有一个，且是唯一。好，让我们回到经文上，从第三十，今天重点讲的33到38章，其实就是36节之后，耶稣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那这样你就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原文的意思，这个你说的王是你口中的那个概念的王，不是我说的王。 为此而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各位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事工，就是传福音的事工。那我的小组当中呢，还有我们事工当中有几个同工啊，就是有两个姐妹，其中一个姐妹呢，她跟一个小伙子关系非常好，她很喜欢这小伙子。可惜呢，这小伙子不是基督徒，这小伙真的很有才，也很帅，高大帅，个子高大，个子高大帅。也非常有才，好像是属于导演的思想，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呢，就是特别安排了一次聚会，邀请去参加，也把他还有其他几个就是男孩带来，就是说都没进去，想去就是让我来帮他们传福音。那这当中呢，就我讲了很多，但是我感觉到那个男孩呢一直在考量一点，你这说的听来很好，但是真的吗？你老说有一位神，真的有神吗？我怎么不知道？要有神，这世上怎么会是这样？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他觉得他的环境确实很不好，肮脏。所以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灵感。所谓的灵感嘛，就是圣灵的感动了，就是当时有一个感强烈感动，说：“哎，你有没有100块钱啊？你能不能借我用一下？”他当时一听，我突然间转换话题，说到我福音为什么突然间借钱，他很愣，所有人都愣，因为我们都是坐在一起，双方之后大家心里都懂。那他就拿出钱包来，拿出100块钱。我什么也没说，拿过来，我就搁在兜里。然后我说没事，没发生事一样，我又接着去讲。然后进了很久以后，就讲完之后，一直也没有说100块钱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快走了的时候，他说：“哎，弟兄，那你我那100块钱。”怎么回事？我说：“哦，对对对，我忘了。”我就随手撕了一张纸，一个纸条，拿给100块钱。他当时就所有人都愣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说：“对呀、啊，我说你说那是100块钱，但我说我这也是100块钱。你听说我这个是假的，你说你那是真的呢？”我说：“如果你要说你那是真的，我这也是真的，你为什么不一样？”所以真的只有，而且是有权柄的人定说它是真的，它才是真的。那是人民币，那是政府印刷出来的，说那是真的，只有那一版那正版才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若你不承认有真的，你认为都是真的或者都是假的，那么这几件事也是真的。他想了好久，那一次我真的很感动，后来就大家突然间鼓掌，就是说我突然明白什么是真的。真的只有后来让我当时我就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当我们在传前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不叫弟兄，那时候还是一个慕道友，他站在说：“我就不相信你们说的有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真理，我按我的真理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有一个统一的真理来管辖我呢？”当时我跟我们的牧师当时就有点愣，因为很多年前突然间遇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是一个灵感出现，我说：“那么如果只有一把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曲线，都是这把尺子而来，只不过是被扭曲了。你说你的对，我说我的对，那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针对的？”所以这次我们在这个当中遇到会遇到很多话，都是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有真理。所以“真理”这个词在中文当中啊。理真理倾向于这个理字，是会给我们一种不叫误解吧，就是很侧重点，就是它是一种道理，一种原则，或者是一种理论学说等等。就真理嘛，是一种学说，是一种规范。不过这规范呢，是真的是正确的而已，所以我们叫它真理。但其实英文这个词就翻译的特别好，恰到好处。它是说的是事实。是真相，是一种准确的且完整的实际情况。所以中文的理真理比较让我们侧重在一个表面的规范上，这也是我们自始至终多年的我们的社会背景、我们的教育背景所导致的这个真理的概念的推移。所以就是好像就是那个表面出现的那个情况， 但是英文它更侧重在一件事情的本质核心上，它是这事实本身，是真相本身，而不是事实所表达出来的某种道理。知道这区别，只有我们明白了这个区别，让我们再去想一件事，大家有听说，从小你就听过叫做瞎子摸象的故事。我们有时候会给小孩讲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听到瞎子摸象，就是一个大象有几个瞎子过来，他们知道，哎，有一个新的生物，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样，但是瞎子嘛，他们看不见，所以他们就来摸。有一个人摸到了尾巴，说啊，我知道这个象，象就是跟蛇一样，蛇就是象。另外一个摸到了柱的腿，很粗壮啊，我知道了，这就是树，跟树干一样，所以象就是树干，就是树。还有一个摸到了耳朵，说啊，耳朵好大，就像扇子一样，所以啊，我知道扇子就是象，象就是扇。但他们都说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所以都不是象。真正的象只有一个，是整全的那一头象才是象，所以真相只有一个。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局部正确不是正确，局部真理也不是真理，这点很重要。我们看圣经，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某一局部的真理上，我们要看整全的圣经在讲什么。因为什么？因为真理这个词在圣经中，它的意思是真实且准确，就是真实的且正确的，说这件事实，而且是完整的，不是片面的，是稳固可靠，就是不变的，这是真理。那么圣经中所说的真理，重要的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它指向的是神的本质的属性。说到真理的时候，说到神是真的，真理之神的时候，它强调的神的属性是神是真实的，唯一的真实的一位，唯一呢信实的、忠诚和正直可靠的，说的他的属性是神，是真实的真神，是唯一真理。下一次我会讲我们这个世界跟神之间真实与虚幻之间，我们的生活的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次我会讲。但是今天要明白什么是真理，真不明白真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当中，一会儿我会讲到，我们缺乏了缺乏的方向。那么第二就是神口中一切的话，真理指向的不单是神自己他的属性，而且指的更加指的是神口中一切的话。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如果明白了真理这个本身的概念之后，就知道神的话是指的是他完全全然正确，是真实公正又不改变。真理的意思就是全然正确，且是真实的正确，而且是公正不改变，永不改变。是因为在圣经当中，真理这个词一直用的都是单数，单数不是复数，所以这里也代表真理只有一个，它是具有独一性，也是真理是唯一的。所以那么回答真理到底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我给的定义就是，是唯一真实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唯一真实的神口里。因为他说到真理的时候，让我想到的是神的属性，因着他的属性而他所说的一切话才称之为真理。那么他的特质，真理的特质就是跨越时空，跨越时空，跨越文化，跨越国家，而且是独一无二，完全正确，它是完整的，不是局部的，不是部分的，而且它是可靠永不改变，所以这是真正核心。上一次这一点和下一点都是围绕这个核心。那么好了，知道什么是真理之后，那么让我们回到经文再来看。比拉多问他说，那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是用了一句话来整个概括了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特为真理，特别的来为真理做见证。他来是将真理见证出来给世人看见，把那个抽象的话见证出来，用人的方式见证出来给世人明白。那么在 我们回头回想，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十四章，当门徒腓力来问耶稣的时候，求了耶稣说，你知道父，那你将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在那里回答说，就是十三九节那里回答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么在约翰福音的起头，在一章十八节，约翰自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将神表明出来，就使人看见。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说我特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这明明的就是已经将真理这个概念这个词指向了神自己，指向了他的父，他要显出来的是父，是真理，也是父的属性。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真理指向父神的属性。那么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这里耶稣就特别把真理与他的话再次连接起来，是一个概念，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那么我们也知道，从约翰福音已经讲了那么多，是耶稣的话就是神，就是父神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从父神而来啊，所以他的话就是父神的话。所以耶稣在这里将真理指向了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刚才那一个定义和我们前面的所有的从经文中的分析，在耶稣的这句话之中也是得到完全的印证，就耶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那耶稣用了两个特别奇妙奇怪的事儿说他自己啊，我们都从来不会这么重复的。我为此而生，你说我是王，没错，我就是为了要做王，就是做王而来的。但是耶稣回答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教主跟他说，神人二性一辈子，我为此而生。他明明的就是一个真，他就是从人玛利亚所生的，他就是完全的。那他紧接着说了一个更加不理解，我为此来到这个世间，表明他在出生之前他就在，所以他是从外部从天上进到这个世间，所以他是道成肉身，这表明他的先在性和他的永恒性，这是他完全的神性，他是完全的神。所以耶稣用这句话表达，我是人，我也是神。所以他一直说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耶稣是神，他是人，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这两句话都指向我，那同一个位，所以就是神人二性一位。所以我们刚才的真理的教导并不是从人思考出来，而是从经文中去总结出来的。那么在约翰一书里边一章这一段非常好的进一步的解释，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见证这词大家知道，就是把它用我们的方式把它阐明出来，显明出来，而且证明它是对的，叫做见证。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相交这个词我一直在强调，非常重要，今天也是这个主题的中心一个意思。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相交我在主中讲过很多次，就是指团契的交往，团契型的交往，就是我们之间团契性的一种交往，是指生命之间的互动，并不是表层的，而是生命内在的关联的一种互动，叫做相交。而且在我们太清楚，在14章六到七节那里，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这个显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耶稣就是来到世上，他就是要以一个无罪的人的样式，用他能够与人互动相交的那种方式，使人能够亲眼看见亲手摸到的那一种的方式的那种位格互动的方式，将那看不见的神以及他的属性显明给世人看见。我们今天你之所以能认识神，神是一个 在至高无上。我们之所以能认识他、理解他，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他的言行举止、他的说、他的一切的生活方式、生命的方样式，将神显明给我们。所以认识神，必须认识耶稣基督。这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中广的原因之一？所以认识耶稣才认识神啊！就是你们认我们若认识耶稣，就也就认识神，而且也就看见神。你不能再说哦，我没见过神。但你看见耶稣了吗？你们如今看见耶稣了吗？若看见，你就看见神。所以耶稣他见证真理，他是将神的话语是用他可见的行为模式，一种生命的样式，将那真理那个抽象显明给他，使人能够明白，使人重点是使我们可以去效仿去行出来。如果你说我没办法效仿，没办法行，因为太抽象了，那么你知道耶稣所行所做的那是真，所以行道是效仿耶稣。所以再次强调，耶稣留给我们的不是一套理论原则，或是常常会有人把它说成是这样，说耶稣绝对不是给我们一个去往天堂的人生的行为指南。有很多人信主就是为了找到我可以去到天堂一种行为指南，我可以按照这个做，我可以按照那个做，我就可以将来进天堂。理解的太狭隘，没有错，但太狭隘。耶稣给我们的真理不只是这一切，而是他自己。这是我们今天经文所讲到的重点。耶稣留给我们的真理是他自己，所以真理不是一套留学思想或者理论学说，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就是将真理理解成一套理论学说，一套行为规范，我们去按照它行。但真理恰恰不是，因为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生命，是活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耶稣自己将他自己赐给我们，那就是真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生活环境太让我们习惯于按照这些理论啊、这些条框啊，去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去用人的努力去改变自己，提升我们的一些道德水平也好等等，这些确实不可以做到，可以有一部分确实可以。但是他，我记得在很久以前在这儿的时候，我讲过一次，有一个姐妹，那时候我们还是有讨论，姐妹就说她那天流泪感动，就是说她突然发现。基督徒不是生命的修修补补。今天我也说，我们做那些按照那些所谓的一些条规去做那些东西，可以对我们有修修补补的功能。好像人就是变好了嘛，他学的多，学问很博端，很渊博，那他的人品可能就会好一些。确实可能有可能会对人品有修修补补的功效，但绝对不能改变生命的。基督徒不是对有基督的教导，他的真理不是对我们生命去修修补补，好像我们哪里完备，我们本来挺好，只是不完备，就不是，是我们彻底不好，彻底不行。基督的真理，基督信仰是将我们生命彻底翻转过，彻底的改变过，是本质的改变。所以在旧约当中，犹太人去遵行摩西律法，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了。律法是善良的，是良善的，是它的功效却是让人知罪的，但是律法本身没有给人去执行，从内心行出律法那种良善能力。律法是条规，是道理，但没有能力，它没有生命能力。所以在罗马书七章那里我们太多的太了解了，就保罗的挣扎，那是在他未信主之前，身为犹太人时的那种执行摩西律法时所出现的挣扎，我没有打印出来，我给你念的七章十八节，是一段很典型的他的代表，也是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多类似的挣扎，只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跟肉体的罪的那种习性去抗争的时候，同样的，我也知道，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完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 太经常遇见的人，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很愿意行善，只是行不出来嘛。这是我们其实弟兄姐妹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当我们用把真理、把读经、把这个真理当成一种教条、一种说教去寻找它的行为指南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热血沸腾，哇，好棒啊！但当我们放下圣经，进到生活当中去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手空空，会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道该如何，要么就太抽象，要么就离我太远。我要不要辞职？要不要继续？我要不要向他传福音？他就那么骂我，还要不要去爱他？等等，这一切行为指南可以指导你，但内心一点都没有。但神的真理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从那个爱出发改变。所以我们忽略了真理，不止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真理不只是说教，而是生命。而且真理的灵，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也是基督的灵，所以圣灵他会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悟性，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书那里所说的，就是那恩高在我们里面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而且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弥足的那种寒气，使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大能的运行。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的，当我们真的把真理当成生命去与它相交，去效仿那个生命的那个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靠着圣灵的光照和引导，就能够体会刚才保罗所说的那一个奇妙的恩典，就是我们立志行事。到刚才也讲了，就是是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就是我管它叫做奇妙的恩典，就是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每当我去讲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弟兄们都很喜欢，哇，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里面运行啊。但是后面一句话就往往大家不太喜欢，不是成就我的美意，那里面是运行，是成就神自己的美意。但是无论如何，它在我们里面运行，这是我们所渴望、所渴慕、所经历到。但是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在，包括自己，有的时候在这常常会觉得离得很远。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遵循某个条规，而是要靠着那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大能大力，去顺服圣灵，去认识基督，效仿他的生命。这才是使我们生命不断更新。所以就像最近我的买的那个房子，我是运过来一个旧房子，它本身有个旧房子，运过来一个旧房子。是我们之所以买，是因为我跟 Tammy 都很喜欢那个房子的本身的东西，就是木结构的、很好的木材。但是我们只是对它修修补补，但无论怎么修修补补，这个房子本身的结构、本身的本质还是那个，不是一个完全新的。所以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修修，我们的生命是彻底被翻转。好，让我们来用两节经文来做解释，来鼓励大家。就约翰一书里边第一章6-10节，我念就好。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里面。彼得前书2:9，彼得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目的是要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宣扬我们自 不是得着我们自己的名誉利益，而是让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字，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活出显出那名字。好吧，主，谢谢你借着你在世上的经历遭遇，借着你的作为，你的言行举止，你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真理，让我们认识到你借着真理用你自己的生命来在我们的里面更新改变，用你的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以及受死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着你替我们承受了那个咒诅的神来的愤怒，使我们从咒诅中被释放出来得以自由。主，谢谢你的恩典，主要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天的日子，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真理，经历你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经历你的生命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你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为要成就你自己的美意。主要谢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